谢主给我们很多很好的诗歌。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还有奉献的时候唱这些诗歌呢，已经把今天的信息呢从开始到最后通通唱出来了。那今天的信息其实就是今天的全部的诗歌已经通通讲出来了。那么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对这段圣经也很熟。那我现在70岁了，我觉得我该停止讲道，因为越来越不能讲了。我也希望这段圣经呢，对我自己是个很大的提醒。我常常读，我常常想着听到这段圣经，也常常读到这段圣经，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这段圣经对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的影响是什么呢？对我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好。这段圣经呢，那个背景就是耶稣在他的地上的事工最后的几个月，大概八九个月的时候，他就到了皮利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就在加利利不是在撒玛利亚和犹大的中间这个地方，但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么耶稣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很多人跟着他因为大家都爱耶稣。所以耶稣在地上很奇妙。怎么奇妙呢？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吸引力，说不出来的吸引力。人碰到了耶稣人就会怎么样？很奇妙。人第一件事情呢，人就会把自己的面具拿掉。很奇妙。这个是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人碰到耶稣以后人不用化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跟耶稣在一起呢，不会有自卑感，怎么样呢？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自在，这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的特点。哇，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不，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别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不用化妆不用装的，我是个好人什么一点都不化妆，我就是个流氓，我就是个罪人，我就是个税吏，就像这些人一样，然后呢？又非常的自在跟耶稣在一起呢，跟耶稣非常的亲近。我也喜欢做这样的人，但是我做不到但是我做不到第一呢我反省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我没有亲和力。人家看见我，人家就觉得这个人呢太无聊了，没有味道这个人太无聊了，没味道太无聊了，没味道那么然后呢，这个人你来跟我在这个不多讲，这是闲话。OK， 那么这个人跟耶稣在一起，不但是很自在呢就觉得非常的亲近他。然后呢，那些法利赛人呢，那些文士呢，就看不惯，讲耶稣这样的人怎么跟这些税吏在一起呢？因为有个背景在前面的，以什么背景呢？你去看路加福音14章。路加福音14章什么个背景呢？法利赛人请耶稣吃大餐，请耶稣吃大餐，而且做了很伟大的宴席，做了很好的宴席。那么这个宴席里面，其实我以前提过了，其实是要试探耶稣的，让耶稣栽跟斗，要抓耶稣的小辫子。换句话讲，今天呢，今天就是说人呢，请你去吃饭，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布局抓你的把柄有的时候要陷害你。好像贿赂你，然后把这个贿赂照个照片把这个照片交出去，那你一生都完蛋了这样。那么这个法利赛人，他们那时候请耶稣吃饭也是这个目的。但是他们请耶稣吃饭的时候，耶稣吃的舒服不舒服耶稣吃的舒服不舒服？舒服。耶稣吃的自在不自在？自在。那么那些法利赛人吃的舒服不舒服呢？你搞错了，吃得舒服，自在不自在呢？也很自在。这就是耶稣伟大的地方，这个是耶稣又伟大又圣洁，太甜美了。耶稣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呢，耶稣就那么法利赛人对他很多很多的批评，然后耶稣就讲这个比喻了。他说：“你不要讲我了，就是你们自己。如果你有100只羊，你掉了一只，你去不去找这个羊？”耶稣讲他自己。他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寻找迷羊，这就是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 非常伟大的一个故事。那么为什么需要找羊呢？啊，因为羊啊，羊这个动物是很所有动物里面呢最软弱、最没有智慧，而且呢是最没有用的啊，最没有用的。所以呢，羊一直是一个受欺负的代表，软弱的代表，没有用的代表，没有人拿来羊做自己的番号的啊，很少。那有的球队用那个什么 run。R-A-M, run, 啊，那个是那种一种野羊啊，很凶猛的那个野公羊啊，表示他们很勇猛啊。一般来讲羊都是不行的，就是很软弱、很无知、很无助的。那么羊有什么特点呢？羊有四个特点啊，很多的特点，我举四个特点。我们中国字啊有个字叫做愚啊，就是愚笨的愚。那个愚那个字，你如果你去找一些资料，他介绍这个字，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上面一部分，这个这些上面这一部分呢是什么？就是好像是一个人呐、一个人拿着一个面具，拿这个面具装神扮鬼，就是拿个面具在那边。下面是个心，那么这个字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呢？那个中国字的意思就是欺弄不知情者。就是这个语这个字是这样。那么中文字里面讲说没有见过世面的叫做懵，懵懵懂懂的懵，内心黑暗的叫做昧，那么缺乏心智的叫做愚，无知又迟钝的叫做蠢。哎，我觉得这个中文字对这个解释非常好。那么这个羊啊，它有四只脚，第一个脚呢是什么？就是愚蒙愚妄，这是圣经里面的词语啊，愚蒙跟愚妄。什么是愚蒙跟愚妄呢？就是没有理智，没有思想，就是那个思路不太对的。那么怎么样呢？就是一个无知的。怎么样无知呢？第一个无知的，羊没有方向感，羊没有方向感，羊它不会自己找路的，它迷路了就迷路，它不会自己找路。那么甚至神给了一些万物都有恩典的，连那些小虫啊，有些虫是晚上出来的，那么那些小虫呢怎么样找方向？它可以跑很远的路。后来我看一个报道，上面讲得很奇妙，那些虫啊居然可以用星啊，用卫星来定，用星象来定位。换句话讲，它这个头里面那个虫里面有导航系统的，那么那个羊没有。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没有方向感。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人的第一个缺陷，我们人呢没有方向。怎么没有方向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为什么来往哪里去啊。那么我们在地上就是蒙着头乱撞。所以去年一年呢，有人统计过，统计什么呢？就是有多少人移民，有多少人呢？有两亿人口，全世界去年一年有两亿人口移民到北美啦，移民到欧洲啦，移民到澳洲啦，移民到他们认为是好的地方。那么你移民移了半天，你找到了地方吗？你有了方向吗？找到了地方。所以我们来美国，我们就讲第一件事是干什么？办什么永久居留，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来了美国嘛，但是呢，有一个老弟兄讲得很对的，他也办了永久居留。这个老弟兄讲得很潇洒，他讲啊，美国这个地方啊，因为人家很羡慕这个老弟兄，他已经那么快就办了永久居留了。他就讲，美国这个地方啊，不是我永久居留的地方。他下面很大声讲啊，讲得很大声的，很有气啊。他下面怎么讲？美国这个地方是我什么？哎，那个不敢讲了。美国这个地方是我永久要埋葬的地方。哇、哦、因为他在上单张啊，告诉单张，那个人在讲，你给我单张干什么？我们在美国的是讨生活的啊，如果你给我永久居留的，我就信耶稣。然后这个弟兄讲，我有永久居留，但是我告诉你，我不是永久居留，我要在这边永久什么埋葬。哎，那个人就听他传福音了啊。所以这个动物，这个羊的第一个就是愚拙、愚蒙、愚妄，没有方向感的，他不知道人为什么来，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也不知道现在应该干什么，完全没有方向感。所以我现在70岁了，后来我想想我的人生呢，我的人生呢没有方向啊，曲曲折折，曲曲折折。所以第一缺乏方向感，第二呢，第一个愚是第一个腿就是愚拙啊，愚蒙愚妄啊，就是没有方向感，无知的。第二个腿呢，就是愚拙，愚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事情呢很蠢啊，英文叫它 clumsy 啊，说是 clumsy 啊，我做事是很愚蠢的啊，很想把事情做好，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好。啊，可能是我从小这个手指啊，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生了小孩子第一件事就干什么，把小孩子包起来绑起来啊，所以我的妻子讲，你的手脚被妈妈绑了太多了，所以你做事很 clumsy。 羊就是这样，很愚拙的做事情笨笨的啊，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台湾长大的人都听过一句话，失败是什么？对，失败，其实这句话我不晓得老外讲不讲，这句话不对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为什么不对呢？我现在70岁了，你知道吧？我失败了70年。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失败了70年了，从来没有做成功一件，从来没有做成功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所以我做的事情非常不好，你想做事情不好还没关系。你做犯罪的事那就可怕了，你做坏事就很可怕了啊，很可怕了。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做事，我们公开的生活跟私下的生活，别人看得见的生活跟别人看不得见的生活，我们做事啊 clumsy 还没关系，如果是犯罪就可怕了。因为如果犯罪的话有什么结果啊？因为有一天呢，行了给你一个面谈啊，不但是公开的生活，私下的生活，不但是我做的，我讲的，我的意愿，我想的，每一样事神都要问，而且怎么样，要仔细的问，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好好的交代。所以羊的可怜是什么？第一是什么？愚蒙啊，无知。第二个腿呢，愚拙，不会做事啊，这个做而且做的都是不好的事，没有一样好的事啊，所以这是第二条腿。第三条腿啊叫做鱼丸，丸顽皮的丸，鱼丸。这个鱼丸是讲什么呢？愚蒙是无知，愚拙呢是做事啊，鱼丸呢是什么？讲那个，这个不要听错了，不是的，吃的那个鱼丸。鱼丸啊，这个发音很难。鱼丸是什么意思？鱼丸就是这个人的习性很坏。你没碰过这样的？习性很坏，就是那个个性，那个脾气，那个样子，哎呀，实在讨厌，实在是讨厌到极点。但是没办法，他是鱼丸的。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好例子是哪里呢？撒母耳记上25章，这个例子讲什么？讲的一个人呢，叫做拿巴，也是跟羊有关系的。拿巴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农场的主人，很有钱，有很多很多的羊。那么他的羊呢是野放，就是除了农场外，他也放出去养的。结果他去养放羊出去的时候，他放羊的地方呢，大卫王啊，那时候还在流亡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做什么？因为大卫受到这个扫罗的这个逼害啊，扫罗的逼害，然后呢，大卫他自己流亡的时候，他就跑到这个旷野的地方啊，到那个巴兰旷野的地方干什么？去做保安。换句话讲是做什么？搞黑社会的。真的，他以前是牧羊的，后来大卫去做保安，靠这个刀剑度日啊，到处去收保护费，真的像个流氓一样。那时候大卫真的破落到这个地步。那么但是他有他的原则啊，自己犹太人我不抢我不打，如果你是非利士人外族人我就抢我就打。甚至还到一个地步，你知道大卫做过很黑暗的事情了， 屠村呢、啊，把一个菲利士人还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亚的人整个村都屠杀掉。大卫干过这样的事，在流亡的时候真的是个十足的流氓。但是对犹太人自己人呢，他不欺负他，他很有正义感的，很公平的，好好保护你。但是呢，你有了收成，你有了好的结果的时候呢，你多多少少要给一点。结果呢，当这个拿巴那个羊啊剪羊毛要大丰收的时候呢，大卫呢就找他的手下10个人，10个人呢人数很多了，这已经很可怕了，10个人去，就跟他讲得很客气啊。他讲啊，我是你的仆人，还讲什么我是你的儿子，大卫讲我是你拿巴的儿子，求你的随手赏赐一点给我。后来这个拿巴听了以后气得不得了，讲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什么，把他骂了一顿。反正呢，拿巴跟他的妻子呢都知道大卫为什么流亡，大卫的整个背景。因为大卫杀了巨人哥利亚以后，整个犹太国都知道大卫这个人怎么一个情况啊，人家也知道大卫是受冤屈的。结果讲了这么多以后呢，啊，大卫的仆人就回来以后，大卫听到以后，你不给已经小事了，还把扫罗这件事摄影，骂得我狗头淋血。大卫怎么样？大卫火了，大卫就带到多少？带了本来是派10个人去啊，后来啊就派了，就派下好几百人呢、啊，派了好几百人，就拿到去找他算账，要去杀他了，要杀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要把拿巴全家的男丁呢、啊、都要杀光。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以后，那个仆人呢、啊，那个大卫的10个人刚刚一走，拿巴自己的仆人听见这件事上，拿巴的仆人发抖了。因为什么？为什么发抖啊？因为他是个男的，他知道大卫来了我就没命了。他马上告诉那个拿巴的妻子，他说不得了不得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一回事。拿巴的妻子一听完了，大祸临头了。但是拿巴的妻子啊，不但美貌还怎么样，很有智慧，马上准备了很多的赔罪的东西，带着礼品，就带着人就下山了，去马上来解决这件事情。刚好大卫带的人也已经上山了，结果在山坡上面碰到了这个拿巴的妻子，一碰到这个事情，拿巴的妻子马上的砰砰一头就跪下来了，然后就在那边求饶啊。他说这都是我的罪，是我做错了。他不讲拿巴不好啊，那然后他讲，他说大卫，他后面讲了一段话，大卫听了以后，大卫啊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太感动，怎么感动呢？他说啊，他怎么说呢？啊，他这里，你看《撒母耳记上》25章这个26节，我主耶和华既亲自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亚比该见大卫要急忙下炉，大卫就面伏就在大卫面前面伏异地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求你容陪女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和他的名相称，他的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什么愚顽啊，这就是第三个角，愚顽啊，愚顽啊，果然愚顽，但我主手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你看下面的话讲了以后，大卫心里面很感动，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你 但以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得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居旋甩石一样。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卑女。哎，这段话一讲啊，大卫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第一，这件事情他赔罪了；第二，他把大卫该得的怎么样，每样都补足了；第三，怎么样，他把大卫心里面最大的冤屈讲出来了，讲出来了。哎呀，这个大卫怎么样，马上怎么样，改变了，就接纳他的礼物了。后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跟羊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第三个叫鱼丸，他一回家的时候啊，这个太太一回家的时候啊，才走了半路啊，啊，才走了半山了，没有多远了。她丈夫在家里面干什么？摆大的宴席，帝王宴呢，这个快乐大醉，好像摆帝王宴，醉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已经是这个狂欢了，在那里。结果这个妻子回去以后，提都不敢跟他先生提，为什么？因为他的太愚顽。愚顽到一个地步，你现在突然打断他这样快乐的话，他会怎么样？马上把这个妻子的头都打破啊！这有家暴啊，这个是，所以他提都不敢提。第二天呢？第二天等他的酒醒了起来了，他就跟他讲这件事情了。哎呀，还好啊，我昨天下山的时候刚好碰见了大卫啊，啊，我就跟他赔罪了，怎么样？这个拉巴听完以后，拉巴什么个结果啊？啊，马上中风啊，冷冰冰的死在那里了。所以这个鱼丸讲的是什么意思啊？第三个腿，鱼丸的意思就是说，人呢，不知道死活啊，啊，不知道自己的危机，不知道自己的处境，然后怎么样呢？宁可安乐死，痛痛快快，嘻嘻哈哈的下地狱啊！爱罪，喜欢罪，跟罪来戏耍啊！然后呢，以毁灭来做自己的快乐。好了，弟兄姐妹，我突然有个问题，是我们现代人最喜欢的问这样的问题。那么拿巴那个老婆啊，这么美丽，后来真的是很美丽，连大卫听他讲这个话以后，大卫不但是人动，心也动了。啊，所以这个等那个拉巴一死，大卫马上去跟他求婚了。好了，因为他很美貌，圣经上也讲他很美貌。好了，我问题在这里，你们大家也想一想，拉巴既然是这么样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美丽、这么有聪明的一个女孩会嫁给他呢？哎，弟兄姐妹，你没想到为什么会嫁给他？为什么会嫁给他？我告诉你啊，我想了个半天呢，只有两个理由。我这两个理由都很正确的。第一个理由，因为那时候婚姻很保守的，父亲要你嫁，你没办法不嫁，因为那时候是父母来决定这个婚事的。所以这个女孩嫁是什么？不但是这个拿巴鱼丸，还有谁鱼丸啊？那个爸爸很鱼丸。所以弟兄们呢，你要不要替你的女儿婚姻做主啊？要不要替你女儿婚姻做主啊？啊，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啊，我没有答案啊，你做父亲的，你要不要为你的女儿婚姻做主啊？就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拿吧啊，如果你不是拿吧，那你可以放心做主；如果你是拿吧的话呢，最好罢了啊。那这是第一个答案，就是说可能他爸爸不卖了。第二个可能，这个是最人道的可能了。什么可能呢？弟兄姐妹，你们想得出来吗？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父母亲家的嫁，第二个可能呢，这个女的太有同情心了，这么坏的一个人，我愿意嫁给她。 为什么？我能够改变他，我的爱可以改变他，我对他好，他就会改变了。改变了吗？弟兄姐妹，所以做妻子的，看看你旁边的丈夫，改变了吗？啊，改变了没有？你爱他就会改变了。啊，爱了70年了，我太太知道，很有同情心的，爱了70年了，啊，改变了没有？啊，还更坏，七十个七，哎呀，这糟糕的，还更坏。所以人羊是怎么样？第一是什么？愚蒙。第二呢？愚拙，做事不好。第三个愚顽。第四个还有第四个腿更可怕。第四个腿是什么？愚昧。什么叫做昧？什么叫做愚昧啊？不是我讲的，是中文字典讲的。中文字典什么？内心黑暗叫做昧，啊，内心黑暗叫做昧。那么这个愚昧，那愚昧什么是愚昧呢？你看罗马书第1章28节，大家翻译一下好了啊，虽然都很熟了，我们还是翻译一下。罗马书，第1章28节。罗马书第1章28节。第1章28节啊，那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什么样的心呢？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仇恨、诡诈、毒恨啊。然后呢，这次讲到一样那些什么？那些毒素放在人的心里面的。然后呢，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后面就讲的，又是常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各样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劣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中文翻译很考究的。前面那些一样是什么？是我们里面那些元素。后面这个的什么？就讲到我们的什么？讲到我们的人性，讲到我们的性情，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东西呢，很可怜。这个是愚昧是什么？愚昧的可怜是什么？愚昧的可怜就是这些东西啊，不是我们要的，怎么来的？不是我要的。我不要这些东西，你要吗？我想你也不会要。那么怎么来的呢？很不幸，我们上一代生我们的时候就传下来，那么我在生下一代的时候呢，又传下去。所以我现在做公公了啊，我告诉你了啊，我70年了啊，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了70年了，现在我真是成功公了。哦，我做外公了，我现在成公公了，我才发现可怕，太可怕。为什么？怎么可怕？就是这些东西啊，通通在我的外甥里面，每一样都有。完了，所以这个羊啊，羊为什么这样的绝望，或这样的绝境，没有办法啊。愚蒙、愚拙、愚顽、愚昧，完了，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耶稣这里讲的，他说我来到地上只有一个目的，要来干什么？要来找这些羊。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来找这些羊呢？第一呢，他认识他的羊啊，第一他认识他的羊啊，认识他的羊。他认识他的羊，而且他为什么这么看重他的羊呢？因为这些羊是他的产业。创造我们的时候，这些羊就是神创造他的产业，他自己的产业失去了，他怎么样？他很痛心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在路加福音17章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甚至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话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爱，充满了很多。所以耶稣真的是神，就是爱。所以耶稣为什么这么有亲和力？为什么这些税吏和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用戴面具？ 为什么这么自在呢？就是耶稣基督真的是充满绝对的爱，完全的爱，而且呢是一点很纯净的，完全是不是我们人间这种爱，真的是神的爱啊，人太纯净了。所以耶稣讲这个话，他真的充满，这是他的产业，他实在是舍不得啊，就好像一个养羊的人啊，他自己的羊掉了一只，他不放心了，他宁可把99只羊放在安全的地方，可以吃草的地方，把他们保护好，他自己呢用这历尽千辛万苦的去找这只羊。而且找到这个羊的时候别的我就不讲，因为大家听过很多很多这样讲，别的我就不讲了。那么再找下去的时候，找到以后什么反应呢？这句话很感动人的，欢欢喜喜。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为着一个罪人，他的为了一个罪人，为什么降生在马槽，是不是？今天我们是主来寻我，这诗歌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的诗歌我们回去以后啊，如果你再回去把这个今天唱的诗歌再回头唱一唱，你把这些诗歌唱一唱，然后再去想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那么他自己降生在马槽，他来到地上这么样的卑微，而且他是这样的一个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能够靠近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可以靠近这些人。那么像这些税吏和罪人怎么样，连法利赛人文士都不要靠近的，谁可以靠近呢？耶稣基督可以靠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是看见我们是像这个羊一样，有一位可以亲近我们的是谁？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找到这个羊以后，他的反应什么？第一个反应什么？欢欢喜喜。这个事情太感动我的心了，太感动我的心，太感动我的心了，真的太感动我的心了。我做错过很多很多的事，有一件错事叫我自己很震惊，叫我自己很震惊。怎么震惊呢？8月24还是8月27吧，我要去纽约，因为要帮忙女婿女儿带外甥，因为很赶路啊。那么平常我们开车的时候，我都请师母啊坐那个老祖母的座位啊，就是我们车是个大车嘛，就最后一排啊，可以躺也可以睡，很舒服的啊。而且呢，因为我个子太矮了，开车看旁边呢，跟我一样高的人跟我坐一起，我看旁边很危险的，而且那个车刚好有个右边一个杆子啊，一弯头就看不见了，所以我开的时候我很害怕的，我就请师母的坐到最后，然后我看旁边就容易啊，不用弯太多的很厉害。因为匆匆忙忙赶路啊，而且我每次开车下去的时候，我在经过一个加油站，我告诉你们啊，84号 Marston Pike 出去以后， Marston Pike 这一部分的 Exit 1， 你们记住啊，讲到忘记没关系，这个记下来。Exit 1， 出去以后有个加油站叫做 Pilot， 全流一个来最便宜的油。全有人备份，我每次就加得满满的，你们没，所以你上好你的距离，回来也不要加，去也不要加，一到那边就排队。所以我去的每次去的好多车好多车排队，从来没看过这么拥挤的加油站。每次去的那么在那边去上休息站，有的时候去洗手间加油加油，因为那时候排车车又很挤，哎呀，大家都着急，每个人加到马上赶路。结果怎么样？什么事发生的？我走的时候啊，把陈师母丢掉了，放在加油站，我开跑了，我开跑了，我还不知道，我在车里面还跟他后面讲话，哇，我说现在很好了啊，因为有时候师母在躺下来睡，有时候在做事，因为我加油的时候看见师母啊。带着那个一个橡皮手的在那边弄的整理那些韭菜带去给小孩吃的，我瞄了一眼，结果我加油的时候师母还没去洗手间， 我开始扎到一半的时候，师母去洗手间了，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一加满油，任务完了，一急我就开车马上上路了，结果怎么样？不得了，我到下一个休息站，大概下一个休息站，固定的休息站在是 Connecticut 84号路的第五十几吧，还是六十几，第六十几号一个休息站，就是六十几号 X 的加油站。我一开出去，我刚刚要停下来的时候，我想怎么没有反应呢？我说现在到洗手间了，可以去洗手间，怎么没有声音呢？我再下来一看，哎呀，没有人。哦，我很震惊，因为太对不起了。我开车回去，师母态度很好，他只是讲了，真的态度真的是很好，讲了两三句，没有怎么样，就是说，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话，欢欢喜喜。如果换了你们的老婆，你们的老婆会怎么样？我的老婆很仁慈啊，连同你的老婆会怎么样？哦。我不知道，对不起，我又是点名点到你的，你说对不起啊，你的老婆会怎么样？但是耶稣基督找到十字架以后欢欢喜喜，这个欢欢喜喜还不是这个欢欢喜喜，你们还有更深的意思啊、这个更深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欢喜？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欢喜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这样死，然后他要埋葬三天以后复活以后升天。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讲？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怎么样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这个喜乐就是这个欢欢喜喜。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欢欢喜喜忍受十字架？为什么？是不是耶稣基督可以升天带冠冕呢？是不是？不是，是为了一件事，只要一个罪人悔改，耶稣基督怎么样？我满足了，没有办法，鬼。就像我这样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耶稣基督他也，我来地上死，他满足了，就是这个意思，欢欢喜喜。所以耶稣基督自己讲这段话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人的心啊。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欢欢喜喜。第二件事情怎么样？那弟兄姐妹，下面怎么样？哎，弟兄姐妹，路加福音这里怎么讲的？十五章，欢欢喜喜怎么样？把那个羊怎么样？对了，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今天要对我们弟兄姐妹讲的话，对我讲的话，对每个弟兄姐妹讲的话，扛在肩上。扛在肩上什么意思啊？这个羊一扛在肩上的时候，这个牧人把他的手脚抓住，然后这个羊还能不能动啊？不能动了，这个羊只有怎么样，完全安息在这个牧羊人身上，怎么样跟这个羊跟着牧人安安全全的回去。当然这个羊有安全有安息有平安的。那么另外一个意思，什么叫做扛在肩上呢？就是完全在神在耶稣基督的掌握下面，完全在耶稣基督的控制下面。这个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背十字架啊。所以什么叫做归服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不自由了，我是完全在谁的掌握下，谁的 掌握下面呢？完全在耶稣基督的管理，耶稣基督的掌握下面。所以呢，当这个羊一顺服这个牧人的时候，这个牧人把他扛起来以后有什么结果呢？这个羊安全了，从这个泥沼里面，从这个荆棘里面出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同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怎么样才会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也只有怎么样一路都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所以耶稣基督讲的几个来的字，第一个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啊，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背十字架。第二个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当彼得叫耶稣不要钉十字架你不要去钉十字架，耶稣对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然后告诉彼得，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再有自己的主权，不再有自己的意识，就是像一个羊，完全把自己的罪担重担主权一切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要完了，完了，但是有一个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讲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来教会。如果你要来教会，我很喜欢来教会，我特别喜欢华人教会，因为华人教会很温暖，很有人情味有没有人否认的？不会的我们华人，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才不受种族歧视而且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最温暖，而且呢华人教会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每次聚会完的都有的吃是每聚会完一定有的吃，那彼此有很好的照顾所以你怀孕呢，你生病呢，你家里有什么事了教会给你包办的有什么 baby shower 了，好多好多的 shower 好多好多，这个那个很多很多，对你很好的照顾，很有人情味，长期也很好大家一起郊游采苹果。所以呢，我也看了很多很多中国教会的网站，那中国教会网站都有照片的，对不对？我发现一个最多的照片就是什么？就是吃跟郊游吃跟郊游。那么我就发现呢，现在教会有一个就是尽量怎么样，尽量供给大家一个团契的机会，这是很好了。但我希望我不要，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批评任何一个教会，就是慢慢的变得非常的这个什么，只注到生活的这一面，但是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失去了，就是不强调背十字架，不强调背十字架，没有讲到为主受苦，没有讲到过圣洁生活。没有讲到怎么样奉献自己，把自己的主权归给神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查经，每个教会都有很好的查经，有很好水准的查经，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像这只羊一样，这个羊怎么样，他的手他的脚完全就在这个牧人的掌握下面，牧人掌握下面。所以今天的信息要结束了，结束的时候呢，马太福音25章啊，最后耶稣基督讲到一个审判的时候，神要把万民招来，然后把这些万民里面，把他的万民都招来，然后分什么山羊跟绵羊。那么怎么可以分山羊跟绵羊我自己的看法不一定正确。绵羊呢，就是愿意听主的声音，愿意和耶稣基督一起背十字架的。山羊呢，就是度假的度假的羊夏威夷的羊有很好的草，很好的水，很好的这个休息的地方就是度假的羊。两种羊一种羊是跟耶稣基督背十字架，另外一种羊是怎么样另外一种羊是只知道满足自己的需要没有跟耶稣基督背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现在还在寻找他的羊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没有找到了你，找到了我没有最近我看，前几天我看一个中文的报纸，讲了一只狗，那个狗那个主人带他去一个车站里面，结果那个狗呢，那个主人把他忘记了跟我一样他比我幸运了，他把狗忘记了，我把师母忘记了那么我把师母，他把狗忘记了，那个狗忘记了以后，那个狗很奇妙，那个狗不走， 连续15天两个礼拜，这中国国内的事情，这就是9月11号的事情，连续15天就在这个停车场旁边不走，平常就无精打采的在那里，但是这个车子一到站的时候，巴士一到站的时候，他的精神就来了，就跳上去跳上去到处看，到处闻一闻，他什么呀，他要找他的主人呢、所以有一个卖票的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就看见这个狗每一班车那个狗都跳上来跳下去跳上来跳下去跳上车的时候很兴奋没有找到主人，他就很悲哀的下去了，连续15天所以那些整个车站的人都认识那只狗了就跟那个狗取个名字叫黄黄黄颜色的黄黄黄，因为那个狗啊那个狗是皮是棕黄色的，那些人讲哎呀这个狗太忠心了他只要能够找他的主人，他真的想回家那么弟兄姐妹，这样一个没有灵性没有灵魂的一只狗都会知道这样的刻慕他的主人。那么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成为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今天来这里寻找他的人，那么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求主帮助我让我以后可以少讲道，可以怎么样，我求主帮助我能够少讲道，能够多背十字架。